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有问就有答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洪牧师，今天呢，我们想来跟您聊一聊啊，也是有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就是最近呢，有一位基督徒弟兄，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基督徒能不能够去赌场啊、夜店呢、啊，或者是酒吧呀这些地方？他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的需要，就带着朋友啊到那里去逛一下哈。别的朋友要求去，他不能不带着去。到了以后呢，他又不能在外面待着嘛，他就要进去。那有的时候说，哎呀，玩一下吧。他也不会赌，但是他可能就玩个10块20块呀，好像就是不要搞得自己太格格不入。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去这些地方呢，也许呢还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他就有这么一个问题，觉得说，哎，别人看到我是基督徒进赌场是不是就不对呢？今天就想先跟牧师呢请教一下，到底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去这些赌场啊、酒吧呀、夜店啊等等这些地方？
在我们做牧师的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蒙召是来得自由的，不是说用各种明显的这也不能那也不能的一系列的条规作为外部的约束。我们不会说基督徒不是说硬性的做某些规定的宣布。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是要警醒，要审查自己，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心里真的是平安，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所做的跟上帝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不是相符合，这一点新约中特别是这么跟我们强调的。我们也承认我们人是有罪性的，我们人容易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所以我们做一个敬虔的跟随主耶稣他的脚步行的基督徒，就应该特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这个心思意念上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上面下功夫。如果说什么赌场啊，我们基督徒当然说赌博肯定是圣经上是认为这不是好事啊，我们肯定我们基督徒是不赞成做赌博这类的事的。如果说要到赌场去是说为了去传福音，那么其实呢，你传福音的人很多，周围的邻舍，你不一定要到赌场去看看啊，在赌场里传福音。当然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事，最主要是看我们做的事是不是真的是容神悦人。有很多事情哪怕其实你心里没有啊，我说我就到赌场去看一眼，我不会赌啊，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别人看见你的话，会不会让一些人绊倒？这个也特别是警醒的，因为正如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里面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非常重要。保罗当年他也知道，其实自从耶稣来了以后，犹太人原来的关于食物的这些条例啊，洁净的条例呢，实际上呢已经被废了，但是他也特别注意他周围的人是谁。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良心比较软弱的话，他宁愿不吃啊，这是很重要，所以他要顾及到不要让人被绊倒，这是他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也特别要当心，我们不要绊倒人。如果是夜店，很清楚这是色情场所，那我们基督徒当然更不应该去，去了以后你说我是主要是向那些色情工作者传福音，所以我要体验他们的生活，我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啊，要到里面去体验一下，那人家就觉得你肯定是在讲谬论，对不对啊？没有这回事。 如果你真的是要跟他们过同样的生活的话，那你就在他罪上有份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招出来，不应该把沉湎于我们让做基督徒在这方面暴露在世界的诱惑之下，这是很清楚。他最好跟那个公司里讲清楚，我是基督徒，有些地方我不适合让我带他们去，因为这跟我所信的主在我的里面我信仰的真理是不合的。所以他可以提出这件事不能强迫我去做。如果说公司说一定要强迫带这个客去赌场啊，去夜店啊，他就说我那只能辞职了，我不能在你这家公司里做了。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在上帝面前是可以学习做一个顺命的基督徒，来抵制世界的这方面的诱惑的。
牧师啊，我问的问题里面就是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觉得有一些挣扎，比如公司要求他去，那他不去他就会有面临损失工作呀前途啊这种情况哈。我们知道应该是勇敢的去处理，分清楚我不应该做的我就说不做。但是也有一部分基督徒呢，他并不是这么觉得，比如说他是觉得说我进去赌场，那我去玩20块钱，玩完了我赢了我就走，或者输了我也不会再去继续追加去赌，我只是小赌怡情啊，我就是想玩一下。你不能老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评判。又或者说我到酒吧，我就是不太想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太太一直每天都在一起，那不是很闷吗？我去酒吧我喝点酒跟朋友聊聊天，那在这当中我也可以传传福音啊，跟他们有一些交集啊，那我也要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不算做犯罪啊。如果那样的话不就人生没有乐趣了吗？
OK， 那这我们要搞清楚，你到酒吧是传福音还是为了人生乐趣啊？这个事情两件事情要搞清楚。其实我在这里说，我们的人生乐趣，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以神为乐啊，神就是我们的乐。当然，我在这里不是用一种完全的我无限拔高的一个道德主义的这么一种方法来挟制人，我也不是这么说。就说所谓的夜店是什么性质的夜店也要搞搞清楚。如果是只是酒吧，我们说一般我们说基督徒是不要酗酒，圣经上面讲清楚不要醉酒，但是并没有说做基督徒的是你是滴酒不能沾，不是这么说的。保罗还劝提摩太喝一点酒啊，以便使他胃能够好起来。耶稣他把水变酒的婚宴上，他也没有说酒本身是邪恶的，否则为什么耶稣还让管家的把这些酒送到客人那里去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华人教会有的时候受过去的有一种敬虔派的一种传统影响，那不是从圣经来的，就是好像做了基督徒呢，你什么酒都不能碰，碰一下就是犯罪了。当然，我们要尽力避免世界的诱惑，那是对的，那是对的。但是作为硬性规定一刀切的话呢，其实也并不符合真正的与罪征战的，不是靠着这种不准拿和不准碰的条规。我也刚刚说过了，其实基督徒呢在做任何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牧师传道人应该把神的真理讲清楚，原则讲清楚，但是具体的事情上面你基督徒自己要来拿捏。如果说我这个人一般来说是不受酒的诱惑的啊，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喝他一点和朋友聊聊天，这并不算犯罪。我牧师也不会说进了酒吧就是犯罪，对不对啊？也绝对不能让自己醉了，更不让自己在醉的情况去开车，那是触犯法律的事情，这些事情基督徒不能做。所以从这些方面道理讲清楚的话，我在这里不会颁布条例做基督徒的就绝对不能进酒吧之类的话。有些场所是色情场所，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应该进来警觉这些诱惑了。那你不能去说基督徒去逛妓院去啊，那是不可以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得清楚一点，这个层次上面的这方面的这情况我们还分得清楚点。如果只是在酒吧里，当然你要警惕，在这个方面也求主保守你。你说我和朋友在这里陪他来喝他一点点酒，在这里面我们说点话啊，如果这个朋友他是确实想了解福音的，我们不时常一上来就端着这个很高的一个道德主义的面孔去吓他，那么我们就是 这些方面呢，我们可能一起坐下来跟他去聊，帮助他，对不对啊？这个良心还是可以平安的，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良心，要又像圣经告诉我们，总是要存着无愧的良心，而且你不是为了自己，那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要只为自己的益处，要考虑到别人的益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应该把圣经的基本的原则讲清楚，那么在这些具体的场合一些事情，请你自己求神光照你，只要你良心不责备你，你的良心是被圣灵啊洁净的良心不责备你，不是讲我们人犯罪我们的良心都亏了，都像被铁烙了一样啊，那个伤尽良心的啊，我们就啊千万不要以自己，尤其是不信主的人，往往说我的良心怎么样，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良心是人罪性中的良心，不是被圣灵洁净过的良心。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被圣灵内住的良心在里面，所以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点很重要。所以保罗也特别特别每次强调，我们基督徒要审查在自己的良心上面啊，是不是带着清洁的良心，是不是带着无愧的良心在行事，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那牧师，比如说有的基督徒，他说他去赌场跟人家玩一下啊，就是也不大赌，只是赌一点小的，就是为了放松愉悦一下心情，然后他还可以再继续投入到更多的好的工作侍奉当中。那像这样的那种论点，他说我其实心里我觉得我挺平安的，你们谁也不能判断我，你们也不能批评我，因为我心里平安了啊，所以他们也会用这种态度去跟别的弟兄姐妹们争辩我去读没什么问题。那像这样的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说呢，我们呢要小心被诱惑，因为你说我只是为了怡情，我为了几个乐子啊，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赌博这件事情来得到这方面的放松和这喜乐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审查我们的内心，其实使我们喜乐的事情有很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说我们要小赌一把啦，反正我也知道啦尤其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也有些人，比如说有两种啊，第一，我们当然不要随便论断，这有的时候也特别当心，我们就不要给他扣你犯罪了这种帽子，只是呢可以委婉的温良的提醒他无论如何你不能说我因为做的不过分啊，这件事情上面我会控制，但是问题就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想做，这是才是更加根本的原因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朋友到那边去玩一把呢？其他的我们到公园里散个步啊，或者我们做一点其他的更加在健康的怡情的活动也不是没有啊。那么为什么你特别想在那里去玩一玩呢？当然我们只是温婉提醒，我们也在这里不需要给他扣上一个大帽子，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提醒过去，为他祷告就是了。当然赌博有很多人就慢慢也是成为惯赌，后来是赌博上瘾，也是从这儿开始的，都说我就去试试手气，我会到时候停止的，但是有好些人就是一发而不可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输了他拼命想赢回来，他就是拼命赌一口气，结果后来怎么越输越多，再越败的还是不肯放手。还有的人呢，赢了以后他是从来没想见好就收，人是贪婪的，我既然能赢我为什么不能继续赢呢？所以一般在赌场里面听说有些人是这样子，开始总是一上来好像手气挺好的，我也不知道赌场的机器的设计啊，是不是让你刚开始的人总是能赢一点。当然有一点，从概率计算上面，你只要是你赌的越多，你最后输的可能性就越大，否则赌场也不要办赌场了，因为办赌场的目的就是要从你身上赚钱哦，相信这个东西都是在概率的计算上面，这个机器的实际都是控制好的，否则话它经营不下去。如果都让赌客去赚钱的话，那就谁来亏钱呢？就赌场来亏钱了。那么大家知道蛇本的生意是没人做的，人做生意嘛，就是本人就是要盈利的，你如果不盈利你做什么生意呢？生意当然做好的正常的生意是对的啊，你借着做生意你应该挣钱养家糊口，这都是无可非议的。
牧师，您讲到这儿我真的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也有朋友他们是以赌博来作为他们养家糊口的工作的，如果这样的人群哈，我们怎么来看呢？因为有的时候像这样的朋友 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基督徒的圈子之外，他怎么可以去赌博来养家糊口呢？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个宽容的态度来接受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工作，而不是去赌博为了玩儿。
你这个问题呢，的确是蛮挑战性的啊。这个我在教会里也遇到过啊，有些人也是说，我也是做一个工作，我本人不赌，但是我在赌场里帮助做会计啊。啊，做出纳了，我在这里做招待呀，什么什么。
不是牧师，他本人也赌，他就是本人赌博来挣钱，然后养家糊口，是这样的工作。
本人赌博，他就是比如说赌场里做那些，
就是他直接做赌客，我就是赌客，我用我的智慧来赌博，然后挣到钱来养我的家，我是一个职业，是这样的人。
我还没听说你指的是这个 OK 啊，是指的这个。这个在我看来呢，其实是不正当的，这是不正当的。我们应该劝他，如果做一个认真的追求的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从事这种啊以赌博来为盈利的这种工作。其实大家知道，每次在一个地方开赌场的话，我们基督徒教会一般都会来向市政府请愿，希望不要把赌场开在这个城市，因为这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也会造成一些家庭问题，一些赌博上瘾的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因为人，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叫人是软弱的，人是容易受到诱惑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开这种啊所谓不财业啊这个赌博业这种事情呢。教会总是持啊抵挡的态度，这是对的。教会应该在世上应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应该效法世界的潮流，这是对的。既然教会在这个事情上已经采取了这样的一致的态度，你就不能够在教会的会友当中网开一面，你就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态度是一致的。那我就一定要劝他啊，停止。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教会要有一些激烈的啊措施，这个会可能会考虑，这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开始首先是劝了，对不对？你别的工作正当的工作也有很多，难道就真的不能做了吗？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提醒。至于有些在赌场里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也是希望，我也是给他讲了，能理解你是为了一份工作，首先有个理解，你也要需要养家糊口，知道我们不会应该的就是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来一顿那斥责。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这里做这些工作，其实也是想帮这个行业在兴旺啊，在维持。但既然我们对这个行业本身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这基督徒不要去在这方面从事这方面有关的工作吧。但是我们也不会随便就给他定罪啊，但是我们会温柔的跟他劝诫。绝对他如果要在教会里要听到，我们一定要让他听到啊，一定要参加到教会的敬拜当中来啊，因为他们更需要听到神的话语，更需要那被神带领，更需要有弟兄姐妹用祷告托住啊，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吧。
也就是说，当然我们劝诫他，但是他如果没有别的职业的，就是他觉得有兴趣从事，他就是拿这个养家糊口，那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不接纳他，就是说我们也应该，如果他说我只是养家糊口，我心里很平安，我不喜欢赌博，我也不喜欢去赌，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要养活我的大。
我认为这个说法已经有点到了狡辩的地步了，我没有办法，我这个人就被上帝造了叫去赌博的人，我没有办法啊，这个我不喜欢赌博，但是我特必须去赌，对不对啊？你既然有，那你是脑子特别好了，特别好使了，对不对？你这么脑子这么聪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不见得把这个脑子都放在这个在赌博的心思上面去运用。你这么样做，你又说你不喜欢，对吧？没有人强迫你做那些不喜欢的工作，那你以为你除了赌博是不喜欢，你有没有喜欢的工作呢？啊，虽然我不喜欢赌博，但是其他工作我更不喜欢，所以我要做赌博的工作，有没有这回事呢？所以有些事情呢，我们说可能如果进入了一个强词夺理的地步的话，那么我们要提醒，我们也不能随便就轻信他这种理由吧。相信这种人也毕竟是少数，毕竟是少数。
牧师啊，那刚才就是讲到这个话题之后，我想您再补充一个话题，就关于良心的问题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类啊，出现这种情况的都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良心的问题。 每一个人他在做这些事，然后被外界看为说他这么做不对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会说，其实我不想听你们讲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良心是平安的。他们都会说这句话。然后呢，他们也举很多例子，就是说在圣经他们也会引用保罗的话，保罗不是说凡事都可做吗？所以呢，他觉得说，那既然凡事都可做，我做了，我并不觉得神今天责备我了，我就会觉得说我没做错呀。那即使家里反对，即使弟兄姐妹们好像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也会觉得说你们都站在一个教条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地位上来教训我，那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对抗的情绪，然后就想离开弟兄姐妹啊，离开教会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看，来对待就是他所说的他的良心是平安的呢？
OK、第一，我们首先当有弟兄姐妹我们说认为啊，肢体当中有陷了罪的诱惑当中的时候，我们首先按照圣经的教导，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所谓温柔的心，不是搬出一个教师爷的一个训斥的面孔，这个很重要啊。首先用温柔的心，然后谦卑的，就是而且还特别谨慎，怕自己也受了诱惑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从这儿的时候呢，承认其实我很理解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很容易啊有这种所谓的我们这方面的软弱，承认我们有这个软弱。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法利赛人是不需要上帝的圣灵的，他认为他凭自己就可以守住律法，这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 是所谓伪善的，其实他们常常是能说不能行的，这也是耶稣所斥责他们的。他们只会拿所谓的律法来针对别人，也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律法的这方面的检验之下，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特别当心，我们作为有的时候受了诱惑的人，我们常常在这里就说你不要做法利赛人啊，你来指责我就不对。其实圣经里面要常常叫做我们要彼此警戒，彼此警戒是对的，我们做肢体一定有这个责任啊。如果他强调我自己觉得我良心平安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良心是不是可靠的，这点我们特别要检查。因为圣经里面保罗每次讲到良心的时候都要讲无亏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啊。保罗说，比如说他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说啊，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他说自己啊，因为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原来你的良心单独是不能做见证的，还要有圣灵同在一起，你同证。因为在圣经上不能听一个人的证，一定要有两到三人的见证。所以连耶稣来都说，我说的都不能作证，因为有我父与我同在，我不是代表我的，因为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每一位说话的时候用另外两位什么都同在见证，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必要性，你明白吗？一定要一个是不行的，一定要两字两人以上的见证。所以在这里呢，你光说你的良心，那你的良心有没有圣经上帝话语的这个凭证呢？如果神明明说这些是不应当的事情，你硬要去做，你的良心可靠吗？就等于有人明明成为一个第三者，插足破坏了别人的婚姻，这在我们看来，其实在社会上都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说他良心挺平安的，因为他觉得找到了真爱，是不是啊？他觉得真爱，那两个人，这夫妻算是夫妻，但是他们没有真爱，我跟他其中一人有真爱，我跟他在一起的关系应该比他在一起也更加道德，因为我们是因爱结合啊。他们没有爱了还在一起，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他也可以用这番话来说吧，对吧？这是自己给自己编造的，但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说神所配的人不能分开啊，就是这样。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良心来可以强词夺理的问题。你的良心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你的良心有没有圣灵同在的印证？这两者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讲到良心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当心。
牧师，这个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光靠自己的良心摸着胸口说话是不行的，你还要有看看圣灵在不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同证你是做对了，这个才重要哈。有的时候可能是魔鬼站在你那边，也是挺大声音跟你讲说没问题没问题， 那可能那种你也觉得很平安啊，因为也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讲，反正世界上人都去赌都去玩，为什么你不能啊？很多人做基督徒就做到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
哎呀，凯传你说的很对，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些假先知他们专门说平安了平安了啊，但是真先知说没有平安，不要再自欺欺人了，神是不能够被你欺谎的，神是信实的，这方面我们特别不要陷入一种自欺的一个状态。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